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再现改善的迹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观看了韩国艺术团在平壤的首场演出，分析认为这是金正恩为即将举行的韩朝峰会以及拟议中的美朝峰会的热身。日本共同社援引美中两国匿名外交人士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初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朝鲜局势的时候，提议要构建中美韩朝四国的安全框架，并寻求缔结四国的和平协定。消息称，川普总统当时没有在通话中对这一提议明确的表态。如今金正恩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似乎使得北京重拾了朝鲜半岛事务的主导权。北京是否仍会继续寻求四国安全框架？北京提出的这一新的构想是否可行？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您生好，各位观众好。
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新四国框架到底有没有任何的现实的这样的基础？那么是不是说俄罗斯和日本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就真的彻底的失去了话语权了？那么现在北京似乎在这个金正恩访问了之后呢，似乎是重新拿回了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他还会继续寻求这样的一个四国安全框架吗？
我个人认为需要从这个就是说朝鲜问题所涉及到的国际关系，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圈子，它最核心的圈子应该是这个朝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就是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南北朝鲜之间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朝鲜和美国，北朝鲜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只是这个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作为这个主要矛盾的一个显示的地方。这就像那个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一样，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和那个台湾之间的矛盾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抗，然后以台湾问题作为显现。同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然后你再扩大一稍微外一圈一点，中国是这个因为朝鲜想用来拉拢然后依靠来对抗美国的一个帮助才介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更外围一圈就是俄罗斯和那个日本。目前来看中国是想就是说尽量保持这个就是说内部的两个圈子的那个交流，而把那个俄罗斯和日本稍微排除在外。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一点希望，就是说在那个如果仅仅依靠这个四国之间如果能够比较坦诚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话，是能够就是说有效的推进这个朝鲜问题得到解决的。如果这个四国达不成协议，那你把俄罗斯和日本加进来只会把问题搞得更乱，而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那么金正恩在和就也就是说是川普总统在答应和金正恩要举行这样破冰的这样的一对一的这个会谈之后啊，我们注意到就是金正恩很快就秘密的访问了北京，然后和习近平呢举行了会谈。你怎么样来评价金正恩对待这个处理这个美中关系，他就是朝美关系和朝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策略？
你从他今年一系列的那个策略，就是说去年年中到今年年初的一系列的那个策略来，我觉得他的外交班子有一个这个整个策略有个很大的提高，就是你看得到非常聪明的之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几重关系，他是非常明确的把握到那个关键的要点在哪，就是说虽说朝鲜问题最核心的那个关键就是矛盾是那个朝鲜和美国之间问题，但是他一旦解决了那个南朝鲜，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如果达成一定的那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也好，那么美国介入的那个就是说合法性与合理性，就你不说是全部消失的话，至少大部分会消失。所以说他先通过奥运会冬奥会的那个契机，然后把那个南朝鲜的关系活化或者是搞好那个，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与那个主要矛盾方那个美国之间的那个对话，然后在确定那个的同时又过来和那个作为他可隐性支持一方但同时又有一些矛盾的那个中国之间把一些关系理顺。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策略来看，他的目标和他的那个方式都是非常明确的，这点让我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佩服这一点的。
那么之前啊，就是在美国表示愿意和朝鲜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这个双边对话， 以后呢，就有很多评论认为，就是中国啊，似乎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话语权，就丢失了，甚至就被就是被这个边缘化了。那么现在，事情发展到目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金正恩在和韩国举行会谈，和美国举行会谈之前，还是先到了北京，那是。现在还能这样说吗？是不是可以说北京已经把这个话语权，或者是说把这个主导权又夺回来了呢？
我觉得也有很多条件，前提条件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很难下一个具体的判断，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比如说那个朝鲜和美国之间新接触，如果是中方在背后受益的情况下，那恰恰表明就是说中国对朝鲜的那个话语权其实是更大了，但是我们没办法证明这一点。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说朝鲜完全是自主性的，那个他就像刚才分析的，他明确的把握到几重关系之间的要点，然后分步骤去把逐个去击破，然后这就表明他在朝鲜其实是占据主导地位，他在那个搞定美国之后，然后再回过来那个就说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在和美国关系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他需要到中国来确认，就说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做一些比较坦诚的交流，确认中方就说朝中之间还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然后这样他回去再和美国谈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是这么一点的话，那觉得就是说中方的这个对朝鲜的影响，那个可以说是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对中国的对朝鲜影响力的那个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很多前提条件，但是作为分析人员，我们手头或者说那个已知的信息都比较有限，就说很难吧，目前很难做出判断。
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就是习近平提出了这个新四国安全框架，川普总统没有明确的表态，就是说反应不是很明朗，似乎呢美国是有一些担心。你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是担心的话，他是在担心什么？
美国可能是一方面他担心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会不会在脱离美国掌控的情况下自行达成一定的那个协议，这样就很大的会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国在这个整个亚洲的影响。同理，如果中国在这个就是说以中国为主导的那个新四国框架的话，那同样也会削弱美国在那个亚洲的影响，会极大的那个影响他这个所谓的那个印度太平洋的那个战略。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都是从这个美国的利益出发在权衡，就是说这种新四国框架，因为刚开始交流嘛，而且是刚提出的，那个还不清楚，可能习近平在和川普交流的时候也没有提出很多具体的那个一揽子计划或者是很详细的东西，所以美国也在把握这个，就是说探听风向也好，从和朝鲜的进一步谈判之间了解这个新事务框架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我觉得他这种目前这种谨慎态度或者试探的态度，是就说是很合理的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就说很值得怀疑的地方。
金正恩在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然这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报道公布的这个新闻稿来看呢，就是说是金正恩当时是表示，在适当的条件下，如果韩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那么我们是可以考虑无核化的。但是你觉得他和金正恩和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是不是会谈到了朝鲜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底线？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金正恩和川普的这个会谈当中，又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在这方面？
底线的问题有可能谈到，但是我觉得谈不谈到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中朝之间，这个朝鲜在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上把握，他已经取得那个主导地位，就是说你除非发动战争或者是完全消灭这个政权的话，你不可能在那个就是说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你去强制性的那个把他的那个核武器给消除掉。至于说那个中方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态度，是他自己有个什么底线，就是说在那个完全无核化的基础上会有什么样，他有不同的那个层级。比如说中方认为可以朝鲜可以保留暂时的那个就是说目前的状态，就是说既不推进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就是说不完全这个消除这个已有的一些那个弹道导弹的那个弹头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这可能是一个层级。那同时呢，正往上走还有更多的一个可以容忍的层级，就是说就完全取决于就是说 在这方面又要加重美国的那个看法，就是说接下来我估计在那个朝鲜和美国进一步就说真的会面之前，习近平可能还会和那个川普进一步通话，就是在这个之前在双方沟通或者是协调，就是说这中间的关系是很动态的关系，就是每一步的走都要需要考虑很多动态的信息。
嗯，还有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上个星期，可能是星期五的时候，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杨洁篪，这是中国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访问首尔。那么你认为杨洁篪访问首尔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继续向首尔来推销这个四国框架？那么按照你的分析，首尔对北京的这个四国框架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杨洁篪此次那个作为特使出访首尔，那个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修复那个中国和韩国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那个所以作为这两个外交关系中很重要的方面，这个朝鲜问题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也还有涉及到那个双边外贸和经济那个交流，因为过去一年多来那个因为那个萨德导弹的问题，这方面就陷入了那个低谷。我觉得中方可能在这种时候，在朝鲜和韩国已经处于一种这个相对的蜜月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考虑那个适当对韩国放松的一些，就是说外贸方面的东西，也会抛出一些甜头，加强对那个韩国的影响，同时利用这种加强的影响又来牵制那个朝鲜，同时也牵制朝鲜和美国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四国关系的那个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种多样的关系，就像这个中国麻将的关系一样，这个中间的变化和中间的策略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就是你看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较很有吸引力或者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们只能是说那个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掌握的信息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了。
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